大家好，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信主以来第一次做见证。之前很久之前，必须有问过我想不想要做见证。我说什么呢？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因为我渴慕的不够，追求的也不够，我圣经读的也不多，甚至我每次读完了就忘了。我跟他讲说，我没有什么讲的，我没有准备好。那上周五的时候呢，他又跟我讲说，你可以做见证吗？我说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说我还不行。他说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施工中，虽然是一辈子的，虽然你可能现在觉得你还不好，但是你可以把你不好也可以讲出来，这也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分享。那我想说，是，虽然我现在可能地基还没有打好，但是我愿意把这位我认识的这位我最知心的朋友主耶稣也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讲讲我是如何认识这位主的，和我们这个家是如何得救的。我在来美国之前呢，我是在中国的深圳，我在深圳呢开了一家小公司，这个公司呢主要的行业呢是做水射流科技，那俗称呢就是水刀。它呢是一个切割机，它的介质是水，水通过压力增压器，然后呢达到了大概380兆帕以上的压力，然后通过高压管线，然后通过喷管混砂之后作为一个切割。它可以切割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可能钢化玻璃切不了，可能钻石切不了，但是其他东西都能切。这个技术呢，最早它是俄罗斯发明的，它是用在军事上面，因为它是冷切割，所以它可以切割炸弹和这种炸药之类的这些东西。那它大概这个技术问世大概也不到20年，所以它属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所以它的是个卖方的市场，所以利润也相对比较高。那再加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努力，那每天大概8点钟就到公司，可能晚上8点钟或者8点钟以后才会离开，甚至周末我也在加班。那我觉得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成功或者荣誉，那或者我就变得很骄傲，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我通过我的努力，我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得到。那我就会为了慰劳自己，然后经常去香港去 shopping 啊，去满足，想给自己送礼物来表示对自己的肯定。然后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我就会约一些朋友啊，然后在深圳找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吃饭，吃完饭然后去酒吧喝酒聊天。我又参加了这个国际狮子会，然后去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去帮助人，去做义工。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非常想想自己觉得哎哪个方面都好，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但是我就经常觉得我自己内心有个地方是很空虚的，我不管是我购物也好啊，我去玩也好啊，我去干什么也好，它永远都填不满那个地方。那我经常就在周末的早上，我在我们公司楼下的咖啡馆里面一坐就坐1-2个小时，什么都不干发呆，因为我在想说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填我这个空，怎么样才能填，可是就是找不到，一直一直找不到。我那个时候我在想说我怎么才能去填补它，没有答案，也没有人告诉我。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太骄傲了，我没有办法认识神。那有一件事情的发生，那现在想想是神早有预备的，早有安排来带领我。那是一年的夏天，我跟我先生发生了一次争吵，具体为什么我现在是想不起来的，但是我不听他的电话，他一直打电话给我，我就一直都不听。然后呢他就开了40几分钟的车去到了我的公司，那个时候我在深圳的郊区开了一家工厂。那天下着很大很大的雨，非常大的暴雨，他几乎就看不到路的。 他开在高速公路上，他到了之后他跟我讲说，他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视线的，然后他就差点撞到了中间的隔离带。那个时候他在讲说，他说我有些话一定要跟你讲。那天具体讲了什么我现在也不太记得了，但是我知道那天我们俩达成了个协议，就是说要生一个小孩。因为之前我是不愿意生的，因为我太骄傲了，我不愿意任何人打扰我的生活，我非常满足我的生活。我想如果我有了小孩，我的生活一定会改变，我的重心一定不会在我的事业上，我一定会为他有一些改变，所以我不愿意，包括生活，包括自己的身材，我都不愿意。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可是那天呢，我们俩就达成了这样子的说好吧，那我们就生一个小孩。那因为一个小孩的关系，那我们就开始想考虑未来我们在哪里生活，我们要这个小孩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突然才发现，人作为父母之后是为了小孩会有很多的改变。就像神爱我们一样，神爱我们，我们也是他的小孩，他养育保护看护拯救着我们，在他那里面没有惧怕。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小孩在父母的怀抱里他们是没有惧怕的，也没有担忧，因为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小孩，那我们也不会撇下他。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小孩我们决定来到美国，那后来也是因为一些的问题，中间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变成他还要留在中国，我们两个人分居两地。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希望请大家帮我们这个家祷告，让我们早日团聚。那如果团聚之后，这一段的见证我就以后放到以后再来说。那接下来的时候，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美国。那来到美国之后呢，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去教会。诶，我就蛮好奇的，我说那我能去吗？他说可以啊，他说你可以来呀。那其实我对信仰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说我想去了解他，那正好他这么讲，但是他跟我说，他说我也不懂什么，因为我也才信几个月，我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但是我每次现在我只要有聚会我就去参加，因为我在里面很高兴很快乐很平安，我以前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就有这个感觉，我很愿意去。他就说他是怎么信主的，因为他说他有一天他家的发电机坏了，他就在报纸上找广告，他想找一个人来修，可是报纸上全部都是在圣盖伯罗斯密那边的，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电话是在他家附近的，那在他家这个城市的，所以他就打了这个电话。那这个人接电话的这个人讲，他说诶，我就在你家附近呢，我现在就过来帮你看一下。那这个人就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后就帮他修了修，修了之后就修好了。但是他说你的一个配件呢可能是要换了，但是我现在没有，我可以明天给你带过来，那你今天就先这样用。那他就也没有收钱。后来他就讲，他说你晚上有空吗？你方不方便我带几个人到你们家来坐坐？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北方人，他非常的好客，他说好啊好啊，欢迎欢迎。那这位给他修发电机的呢就是一个弟兄，他晚上自己背着个吉他就带了几个弟兄就去了他家，去了他家之后就开始唱歌，然后就给他传福音。他唱歌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呦这歌好好听啊，他说哎，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歌，这歌唱起来怎么这么高兴啊，他觉得唱歌他心里很高兴，他就跟着一起唱。那他就唱完之后就给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传的说到最后的时候呢，其中就有一个弟兄问他说，你愿意接受这位救主来改变你的生命吗？让你的生命重生吗？他说问到这里的时候他迟疑了，他犹豫的时候呢，他们家里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嫂子。他的嫂子呢是从中国来到这边来出差，然后顺便旅游的，当时住在他家。那他嫂子当时也是在跟着一起唱歌一起听。当那个弟兄问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嫂子先说我愿意。他觉得很惊讶地看着他嫂子，因为他觉得他嫂子是一个蛮聪明然后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人。他说他怎么这么简单就要说他愿意呢？他嫂子当时讲说， 我今天听了一个晚上，也唱了一个晚上的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虽然我对耶稣不了解，因为我们在中国是提倡无神论的，可能对这个基督啊、耶稣啊、圣经啊都没有太多的认识和了解。他说虽然我不太知道，我也没有太听明白，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愿意相信他，因为我知道他只会带给我更好的东西，他不会有坏的东西带给我，所以我愿意相信。所以他一看他嫂子相信了，他说那我也要相信，他说他都相信了，那我也要信，所以他就信了。他说我就这么简单就信了，所以现在他说我每次都聚会，虽然我现在还是没太搞明白，但是我听到他的见证之后，我觉得哟，有这么神奇啊，我说那我也更想去了解了。那他就带我去了，那天是个星期二，星期二呢是一个祷告聚会。哦，我去了之后，我其实我说真心话，我那天把我吓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祷告聚会，他们说的那些词我完全都听不懂。然后呢，整一直都在喊着什么阿门、哈利路亚、什么主耶稣啊、赞美你。有的人很激昂，有的人还流眼泪，然后有的人是默默的。我就觉得他说的一些东西我完全听不懂。那一个人一个人的祷告，听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有点傻了，坐在那里我就说，这些人是怎么了？那一个姊妹可能看出来了我的困惑，她说因为这个是祷告聚会，可能你没有接触过，你可能不太了解。她说周六呢在我们家有一个聚会，你愿意来参加吗？她说这个聚会就是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愿意吗？那我想说，我说好啊，那我就去了。那去她家的那个爱宴中呢，就是一个很简单，大家一起吃吃饭啊，交通。那天我觉得，哦，这些人原来还都是正常人，说的话都是我能听懂的。因为那天他说的话我真的听不懂，那我觉得说，哦，他们说的话我都能听得懂。那我觉得，哦，这都蛮正常的，每个人都在说，我也觉得他们说的话都挺有道理，我也很喜欢听。那我觉得啊，挺好的，不错。那接下来呢，过了大概一两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姊妹又打电话跟我说，说哎，今天我们这边星期六啊有一个福音收割聚会，你要不要来参加？那就是有一些人做见证啊，先吃饭啊，然后大家有些人做见证，你要不要来听一下？我说好啊，因为我还是比较渴慕的，我很想多去了解，我也想多听一些人的见证，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见证让我听起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蛮神奇的。其中有一个弟兄，他身上开了很多次刀，那开了刀的有几次都医生都说他已经活不了了，然后大家都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神奇的那天就哇气宇激昂的站在那儿在做见证。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也太神奇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也能发生。那到最后到这个福音收割聚会最后的时候呢，那就有一个弟兄说，有没有谁愿意今天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我就不由自主的就站起来了。那他们接下来他又说，如果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今天就来受浸的，就站到前面来。但那个时候我就犹豫了，我想说我想接受他，但是是今天接受吗？我现在就要去接受他，我有想好吗？我觉得我没有想好，我就站在那里不动。那旁边的姊妹就想说，你快去啊，你看今天多难得的机会，这么多人来见证你，平时可没有，如果平时受浸的话可没有几个人看哦，那这个有多少人的祝福，这么多人大家为你祝福，你还不赶快去？我想想也是哈，反正也是要接受他，那我今天不去明天去，我哪天去都是一样的哦，那算去吧，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必须承认，我整个受浸的过程我还蛮紧张的，就他们在祷告跟我说些什么我也真的没有太听清楚，或者说根本就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我进到水里的那一刻我真的是重生了，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就此真的改变了。那这个我觉得就留在以后说我的生命改变我留在以后说，因为我今天只想说我们家这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经过。那接下来之后我就去参加聚会啊，参加读经，参加主日这样的生活。但是呢接下来的时候呢，那姊妹们呢就帮为我们这个家祷告。那姊妹们一直在祷告中说的一句话就是，神爱世人，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转向主。神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神借着一人得救，将救恩临到全家。 他们一直在说你的这个先生要得救，他们一直在为他祷告。可是他呢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他每次来美国看我们的时候呢，他都会教会的活动他都会参加，他没有排斥，因为他觉得弟兄姊妹在他不在的时候给予我很大的帮助，给予我很大的支持，那他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谢，所以他一直都有参加。可是每每弟兄姊妹问他说你愿意接受这个耶稣的时候呢，他说哎呦，我还是不太了解，我要回去再看一看，我要再想一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如果随随便便就相信了，我是不是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那很多姊妹就跟他讲，弟兄姊妹就跟他讲说，这个圣经呢是一本天书，我需要我们用一花一生的时间来去了解，来去读它，那他会带领你，只要你进入他就会带领你的。可是他听不进去，他是觉得说不行，我这个是个比较严肃的事情，我要慎重一点。2013年的1月份，他又来到了这个美国。那弟兄姊妹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就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周六在你们家爱宴吧。我说在我们家，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爱宴，我也不知道那个要准备什么。我说我们家好像也什么都没有。我说我那时候很为难。那那姊妹就讲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在家就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我说是吗？他说你就留在家里就好了。那大概那天星期六的7点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就陆续都来了，有人拿桌子，有人拿椅子，有人拿菜，有人拿饭，有人拿什么，就一转眼就我们家就全摆满了。然后弟兄姊妹就开始在一起唱歌，然后这个祷告，那后来就大家围坐在一起交通。那交通的时候呢，就其中有一个弟兄就问我的这个先生，他说你们分居两地，你在中国，你是不是每天都很牵挂他？你每天是不是都很担心他们？你会想他们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一切都是顺利的？他说是的。他说我每天都在想这些问题。他说可惜，因为你的思念，你的这样子的牵挂是通不到他这里的，你那条路是死路，是没有通路，没有，是不通的。因为只有借着神，你们才会相通，你的祝福、你的爱、你的思念、你的牵挂才能传达到他的这里。他说神就像我们的一个管道，他联系着在他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通过他，神会赐更多的祝福给这个家，给你们，也给你的心里，让你有平安，你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和牵挂。如果当你在觉得困难，觉得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去祷告，神会垂听你的祷告，你的这个家你就会有的就有着平安和喜乐。他说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话，然后最后他问他说你愿意接受吗？他说我愿意。那一刻我真的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居然说了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能接受，可是他就接受了。那这个是个星期六，那他们就说那我们星期天就是主日结束之后就来做这个受浸吧。那星期天之后星期天的主日之后呢，那就开始准备给他受浸。那他站在那里，有很多弟兄姊妹还在劝他说你不要紧张没有关系的，你不要觉得就是有很大的精神负担，你慢慢进来之后你就慢慢就会了解了，你不要觉得你不懂，你慢慢的都会懂，神会带领你的。他到了水里面坐在那边，弟兄姊妹在帮他祷告的时候，他哭得一塌糊涂的，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哭得特别特别的，我觉得那个是圣灵真的有临到他，真的有让他感动，他一直一直在那边哭。那我想这个家从此之后就属于神的家了。那我们这个家呢，因为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团聚，那我也希望说 通过这个我们不断的祷告啊，有一天我们这个家可以团聚。那最后呢，我想用我弟兄，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他刚好回中国嘛，那他飞机马上就要降落香港的时候，他发了一条短信给我，我想用这个短信来结束我的见证。他说：猫猫，我即将安全的降落香港了，感谢你和孩子们过往两周给我带来的美好生活和幸福的感受，我非常感恩这一切，同时想说声辛苦你了。我们马上要分居两地了，但是请你相信我们没有分开，我们也不会分开，我会努力的好好的安排生活，好好的培养我们两个可爱的宝宝，你多注意身体，我们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主与我们同在，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谢谢大家。
感谢神，救恩临到我姊妹和她的全家，不但相信主，而且他们愿意把这个家奉献给主来侍奉神。刚刚他讲到说，信耶稣是一件好事，好，我信主已经快要50年了，我想跟大家讲，信耶稣真是好事。盼望早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不是我们努力就能够来得到的，不是我们能够换从世界的东西来换的。人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先预备好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在创世纪2章第7节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吹了以后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有灵的活人，或者叫做是一个活的魂。神创造了人，然后呢，他把他的气息吹在人的里面。我们人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动物，我们都知道是不一样的。你说世界上的动物有一些，大家说大象好像记忆力非常好，海豚很聪明，你看狗也蛮聪明的，那个猩猩啊，这个猴子啊，也大家也觉得说他们都是比较聪明的。但是你就知道说，人跟所有你觉得再聪明的动物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人里面有一个叫做灵，会想要来寻求神的。你看见说，在最荒凉或者是最没有知识的土人，他会找一个东西来拜好，他会来寻找神。但是最聪明的动物呢，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人跟地上所有其他的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创造人，其实在人的身上他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旨意，他让我们能够像神，他叫人能够承接他所有的丰富，能够得着他所有的爱，能够和神之间能够交通好，他愿意得着人成为他的一个同伴，成为他的一个朋友一样的。啊，我们想说神向着人的心啊是那么的美好。人被创造了，在伊甸园的里面，神告诉他说，园中啊，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吃，但只有一棵呢，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那一棵树是你不可以吃的。神盼望人拣选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叫人来得着生命。他说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怎么样？他说必定死。那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这个蛇就是撒旦化身来引诱了，先引诱了夏娃，然后亚当，然后他们呢都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我们读圣经说他吃的日子是怎么样？必定死。可是我们看见他们吃了以后好像并没有 倒下去就死掉了哈，他们还活了蛮长的一段日子。那他到底是什么死了呢？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以后，他们本来跟神那么亲近的，但是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怕神。后来神到园中是来寻找亚当啊，你在哪里？神在那里来寻找的时候，他们害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知道说，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灵死了。原本能够和神中间那么亲密的交通，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他们的灵死了。虽然好像还是活着的，他还有思想，他还有意志，他还可以有情感，可是他跟神之间的那个沟通是断绝了。这讲到人犯了罪，堕落了，人就远离了神。原本人被创造在伊甸园里面，神有这么多的丰富，叫人来得着，叫人能够来享受，叫人来得着生命，能够与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当人堕落以后，离开了神的面，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成了人里面所想望得着的。但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唱到人生的福，有什么能够叫你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有什么才是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有什么是人真正能够拥有的？有多少人他们见证，他们分享，地上所有一切得着的并不能叫人的心真正的得着满足。世界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我们知道柯达公司哈，以前是非常大的公司，那他的主人曾经他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工厂，很多很多的收入，他的收入不是以月薪啊，他是以秒来计算的。你想说这样的一个富有的人，但是他里面却很空虚，他有地上的财物，但是不能叫他得着满足，他里面痛苦，因为他没有神。他最后他想说，他就环游世界，看看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叫他能够得着满足的。他去环游世界，等到这个世界游完了，他在回程的时候，他真是发现他比以前还要虚空。就在回程的路上，他就自杀了。亲爱的朋友，世界不能叫我们的心得着满足。刚刚姊妹讲到说，亚历山大帝啊，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度，他有这么大的成就，33岁的时候得了热病，他就死了。有这么多的财富，他最后叫人家说，把棺材两边打两个洞哈，两个手伸出来，叫人家看见说他没有带任何东西离开，世界不过是虚空的。我们在最近读了箴言哈，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他另外写了传道书，那第6章12节说，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他说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人一生，圣经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载如手掌，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 Cover City 有一位老姊妹，她活到108岁，她常常跟弟兄姊妹最后那段日子哈，请大家为她祷告。她祷告呢，大家就觉得很稀奇，要祷告什么呢？她说祷告主耶稣不要把她忘了，把她忘了在地上，忘了接她回家了。她说我活的日子实在是太长了。但是我们想说108岁是很长的日子，可是你转眼看仍然是载如手掌，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是这么的短暂。地上拥有的一切并不是我们真正能够拥有的，不过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写作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一样。他在那里我们看见说，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他是以色列里面大卫的儿子，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非常的富有，他买了仆婢，他又有许多的羊群牛群，胜过以往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他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各样的财物他都有。他说，后来我省察我手所经营的这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功的，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说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啊，这么伟大的一个所罗门，当他醒悟，他认识在人生的里面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他就里面有一颗心要来认识，说要得着那真正的智慧，真正胜过地上所有财宝的。亲爱的朋友，真是的，我们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地上所有的都是虚空的，都是暂时的，其实都不是我们真正所拥有的。有人说，你看我赚了好几栋的房子，我这里买了一栋，那里买了一栋，有很多可以炫耀的。但是另外一个朋友就问他说，啊，你想想看，再过100年，哪一栋房子是你的？我想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想想说，的确今天你可以说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真正的拥有什么。我们若真的看见这一切不过是短暂的，不过是虚空的。今天就着人生来讲，人生的福没有一样是叫我们真正得到满足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真正拥有的。但是神知道我们里面的虚空，神认识我们里面的痛苦。难道就这样吗？人在地上就是这么努力拼命，想说一生所要来得着，从世界来得着满足，可是世界上的水喝了却是更加的渴，好像你在汪洋大海中，你说四边都是水，但你没有水的时候，你不能喝这个海水，你越喝是越渴的。神知道我们的无奈，神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见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耶稣基督来了。在马可福音第4章45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说乃是要服侍人。下面有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哈，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刚刚讲说，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失去了生命的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失去了和神能够交通，能够和好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人生在地上充满了多少的苦难。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房东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一句，人生啊，他讲的那个无奈哈，那个痛苦啊，他是用那个闽南语讲哈，他特别有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后来他身体又得了病，然后呢你说他地上也拥有许许多多的，但是呢他的人生没有耶稣基督，他里面是充满了痛苦。神知道我们的情形，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讲到说，他舍命来做我们的赎价。以赛亚书讲到这位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他为我们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他的魂，他的生命，那样的超凡美丽，是世界上我们找不到的，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他是从神而来的，他就是神，他却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把这个宝贵的生命倾倒出来，成为我们的赎价。我们人跟神的隔绝，我们跟神之间因着罪我们所要受的审判，神的儿子来了，当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在他的血的里面，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付了代价， 为我们说出美言。今天神能够看见他的儿子，他就悦纳我们，他就接纳我们，他今天就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赐给我们一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你说我都有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生命是属于已经犯罪堕落的生命，是老旧的生命，是一个虚空的生命。但是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叫做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当你认识了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比我们所有地上所能得着的，它是更为宝贵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有多少的圣徒认识了耶稣，得着了耶稣以后，他宁可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他愿意来得着是耶稣基督更宝贵的生命，他宁愿有耶稣远胜于世上所有的一切。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讲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上掉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人的生命失去了，他说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基督来了，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个生命远胜地上所有的一切。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个生命神要赐给我们，这是永远的生命。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必须耶稣基督来，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那必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了代价。这个代价讲到说，他要为我们受死，他要为我们舍命，他要为我们好像那个种子啊落在地里死了，他说种子要裂开，然后呢生命才能释放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主耶稣为我们走过地上的路程，他卑微，他受苦，他在地上却显出一个非常荣美的生命。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受了钉痕，他受了枪伤，他流出他的血来，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今天救恩已经完成了，人在地上有多少的虚空，神知道；人在地上有多少的痛苦，神他同情，他怜悯我们。今天救恩完成了，主耶稣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他不单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且他带我们要回到神创造人那永远的目的。他告诉我们说，不单我们要得着生命，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还要得着更丰盛。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有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生命不止这么一点点，主耶稣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信主了以后，你就发现人生不一样了。过去在地上，我们要得许许多多属世的，无论是财富，无论是知识，无论在地上的名利，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些不能让我们真正得着满足。有多少的人得的越多，其实痛苦是越大的。但是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主叫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然后不止这样，我们仍然好像跟世界上人一样，我们也经过这件事，我们也遇到那件事情，也不是说信了主以后你就是一帆风顺的，你就天色长蓝，路旁花香长漫，好像也没有这样事情。但是神儿女经历到非常的奇妙，我们在难处中，我们经历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有重担，我们经历到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今天你在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从当中经过，可是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这圣经好，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它是接着前面一节的经节，前面经节讲到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今天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这边呢，怎么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呢？我们愿意丧掉生命，我们愿意舍下自己，放下自己，然后我们就经历到说，当你经过这些事情，经过这样的环境，经过人生里面好像跟世人一样，也有痛苦，也有羞辱，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神给我们一条道路。今天对神儿女来讲，我们说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得着的更丰盛的生命。什么时候你不顾念自己，我们愿意把自己舍下，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蛮有能力的生命，它在我们里面是一直丰富，一直增加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经历，我们愿意舍下自己，我们就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当中的朋友，我们感谢主。刚刚讲到主耶稣，他是舍命，他做多人的赎价，是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付了极重的代价，他能够买我们回来归他，他能够把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今天我们怎么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呢？如果是神说你表现得好，你就得着这个生命；若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个条件，我相信我们可能就有非常多的为难，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好，我们能够来赢得这样的一个资格，说我来得这个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有许许多多世界上有好人，有许多敬虔，他们想要遵守律法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今天你要得着这个生命，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来得着。我们看见今天地上有许许多多，我们说他们是蛮好的，他们也非常的努力，那他们也达到了一个程度，他们自己也觉得，像我刚刚那个姊妹的见证哈，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我实在是蛮不错的，我比很多的人啊，我都是非常的算是很好的。可是我们若是来到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很清楚，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行律法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义的，没有一个能够叫神看见说你所做的，你努力做的，神能够来满意的，没有的。所以神舍了他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受死，他付了代价，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今天有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那今天我们怎么得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永远的生命呢？既然不是靠着人的努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那我们就知道，感谢主，神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得着。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这是旧约的一个事情哈。那他们被火蛇咬了，叫他们做了铜蛇，那让他们认识到一件事。新约时代讲到说，你认识旧约，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仰望铜蛇的，他们得到医治。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被举在十字架上。那人呢，来仰望，不再是铜蛇了，仰望耶稣。第十五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所以我们看见怎么得着永生，不是靠着努力，不是靠着其他的办法，靠着什么？一切信他的都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信有人觉得很抽象，我要怎么来信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运用信心。你搭上飞机的时候，你相信这个飞机是不会掉下去的，你每一天都在运用信心。但是我们对于得着永远生命，你是怎么来信呢？其实很简单，你就是接受，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我们说你人家给你一个礼物，你用很多的分析去想说他为什么给我这个礼物，他这个礼物到底是怎么样，你可以想了一大堆哈，可是你没有得着。人家说我送你一个礼物，最简单是怎么样？谢谢，我接受了，你就得着了。今天神把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一个爱的礼物赐给我们，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是把他自己舍了，他把他自己要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非常的清楚，叫一切信他的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看见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就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享受在神的家中一切的丰富，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得着神他一切的丰富，得着成他创造人时候他原初的目的。今天就能够开始，他能够改变我们，他能够制作我们，我们仍然在地上生活，我们仍然在地上。你说人生仍然是短暂的，并不是说信主了以后人就会在地上的生命就能够一直的延续。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有多少属灵的伟人，当你看见他们一生里面多少神迹奇事，多少人他们经历到病得医治，你说哇，这些人他们那样的认识神，那样的经历神，他们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读的时候你也知道，每一次讲到属灵在历史上的人物，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生的，然后下面一个是什么，他哪一年哪一日哪一月哪一日死的，到主那里去了。你再大的见证并不是表示说人在地上是一个地上的年日要长久，但是我们知道说人是短暂的，可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却是永远的。他要我们用短暂的换永远的，让我们用必朽坏的换那个不朽坏的，要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是一个羞辱的，他叫我们换那个荣耀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叫做永远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所要得着的不再是属地的。盼望今天早间我们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人生的福在地上的没有什么是真正叫我们满足，没有什么是真正的能够使我们所能拥有的，但是耶稣基督今天早间他就在我们中间，他要赐给我们是最大的福分，是最大的礼物，他把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我们真是盼望今天每一位朋友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经过十架而没有得着耶稣基督成为你永远的生命。当你一信一接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整个人生改变了，我们不再是虚空的，不再在地上跟世界上人就不一样了，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每一天的日子你会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你会更多经历神来享受神。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唱人生的福这首诗歌好，我们还是请两姊妹来带我们来唱这个诗歌。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留得住，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不虚空，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够满足。 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样能带走。但是我们下面是讲到最重要的，盼望我们都得着这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我们请姊妹，
亲爱的朋友，愿你得着最大的祝福。与创造我们的天父和好就是这么简单，他已经做成了一切，把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的心，伸出我们的手说，父啊，我愿得着这个最好的礼物，叫我的人生有意义，叫我得着人生最大的福，与天再来相连。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亲爱的朋友，你要得着这个礼物吗？这是我们能给你最好的礼物。你若愿意，你从我们唱的时候，朋友把你的心打开，跟神说，父啊，我要这个礼物。你若愿意向神表示，我就邀请你站起来唱这样的诗歌。哈利路亚，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最好的礼物。哈利路亚，赞美主。来，人生一切能享与福，哪有保留得住？人生一切能享与福，哪有不虚空？人生一切能享与福，哪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与福，哪样能带走？我愿与你去好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带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耶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再来一遍，人生的劫难相遇福，哪样保留得住？人生一劫难相遇福，哪样不虚空？人生一劫难相遇福，哪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与福，哪样能带走？我愿给你最好礼物，就是主耶稣，胜过你人生一切的福，最深的羡慕。你带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耶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你能给我最好礼物。你带给我最好礼物，是信主耶稣，跟随他脚步，永远有福。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哈利路亚，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到阿爸父神的面前，他睁开他慈爱的掌膀臂向你伸张，要拥你入他的怀抱。他爱你，他要救你， 他要带你回家，他要叫你的人生有一个真实的意义，不再虚空。在你心最深处的那个虚空，他要用他的爱来填满。你若是不回到神的面前，这个空洞永远不能得到充实。今天早间，神欢迎你回家，也愿你睁开你的双臂，接受他，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中。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思，我们来告诉父说，我回家了。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最大礼物的，我们要带你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告诉神说，阿爸父，我回来了，我接受你为我完成的救赎。所以我说一句你愿意的，我就请你跟我说一句。这个祷告是在神、在人、在天使、在那个欺骗我们的魔鬼面前做的一个宣告，是蒙神永远纪念的。下面我祷告一句，你愿意就跟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早晨我把我的心打开，我要接受你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谢谢你为我死，付了我罪的代价，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早晨我接受你完成的救恩，也承认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叫我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谢谢主耶稣，谢谢你接纳我，谢谢你爱我，求你祝福我，保守我，一生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